美国拒撤制裁，中美防长会晤告吹。乌克兰确定反攻之际，莫斯科罕见被无人机袭击。迫于环境，南韩占成新晋顶级武器供应商。俄罗斯训练的间谍白鲸现踪瑞典外海。埃及土耳其恢复外交关系，总统将会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五角大楼表示，中方拒绝了美方的邀请，中美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会晤的计划告吹。新上任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受到美国制裁，但是美方明确表示不会解除对他的制裁，而此触怒了中共。五角大楼5月29号发表声明说，在夜晚中共方面通知美国，他们已经拒绝了关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会晤的邀请。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准将在声明中说，中方不愿意进行有意义的两军讨论，那不会削弱国防部寻求和中共军方建立畅通沟通渠道的承诺。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坚信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保持军方对军方的公开沟通渠道的重要性，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拒绝了中美国防部长会晤的邀请，显示双边关系回暖受阻。另外有分析认为，中美国防部长会晤告吹，和中共新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有关。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向 BBC 表示，中方曾经私下表示，除非美国解除制裁，否则李尚福不会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面。葛莱尔还说，李尚福刚刚上任，如果今次不会面，可能意味着高层国防官员之间在几年内都不会有任何会面。但是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向法新社表示，中共拒绝邀请是一连串藉口之中的最新一个。自从2021年以来，中共拒绝或者未回应国防部关于关键领导人接触的十几次请求，多次常规对话的请求，以及近十次工作级别的接触。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2月中共亦都拒绝了美国国防部和中共时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的要求。在中美双方就两国国防部长会晤进行沟通期间，拜登5月21号在日本广岛的 G7 峰会表示，解除李尚福的制裁目前正在谈判紧。但是在第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明确表示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他说，拜登表示不打算解除李尚福或者更广泛地对中共采取的任何制裁。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暗示反攻的时机已经确定，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俄罗斯仍然试图赢得乌克兰战争，不会愿意进行谈判，并且认为今年夏天冲突可能发生的情况不乐观之际，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宣布，30号上午莫斯科罕见受到一场无人机的攻击，但是就没有人伤亡，目前还未清楚是谁派出这些无人机。索比亚宁说，30号黎明的无人机攻击事件轻微损坏了多栋建筑物，市内所有紧急服务人员已经赶往现场，目前没有人受重伤。由上传网上的影片可以见到，烟雾萦绕上空，还有其他的相显示窗门破裂。索比亚宁说，部分居民已经撤离。多个莫斯科 Telegram 通讯频道通报，有4到10架无人机在莫斯科郊区和邻近地区被击中。莫斯科和乌克兰相距超过1000公里， 自从乌克兰战争开打以来，即使这类攻击在俄罗斯其他地方日趋频繁，莫斯科亦都鲜有成为无人机攻击目标。莫斯科宣布今次受袭击是在乌克兰城市接二连三受到俄军攻击之际，因此亦都有人认为这又是俄罗斯方面自导自演，为理直气壮继续攻击乌克兰制造借口。这个月初有两架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被击落，俄方亦都指攻击是乌克兰所为。乌克兰首都基辅较早前亦都受到类似攻击，继28号袭击之后，俄军29号向基辅发射多枚飞弹，并且在夜袭之后对基辅发动罕见的日间攻击。星期一，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官员亦都承诺很快将会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官员说，我们的反应不会延迟，每个人很快会看到一切。据 CNN 报道，即使乌克兰城市接二连三受到袭击，但是进攻部队的成员仍然不为所动，正积极模拟基辅最终发起反攻后的情景。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已经进行紧某种工作，增加对俄罗斯后勤支援的炮军强度，以便在不久将来降低他们的作战能力，放松他们的防御。他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反击的先兆，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朝鲜半岛危机威胁下，南韩被迫大力加强发展军械生产。在签署了该国史上最大的一笔军售订单之后，南韩正在打开欧洲市场，逐步成为世界顶级的武器供应商，被媒体称为被逼出来的武器大国。在南韩南部沿海的一间工厂，自动化设备正在打造大炮车，这些大炮车出厂之后将会交付给波兰。去年波兰宣布向南韩采购大批军工武器，包括近300组冲姆多管火箭发射器、980部 K2 黑炮坦克、648部 K9 自走炮和48架 FA-50 轻型战斗机。两国官员表示，南韩和波兰军售合作有利双方。南韩拥有高品质的军工技术，而交货速度比其他国家快，还可以授权波兰本土生产。业内人士说，这项协议将会为南韩成为世界一流的武器供应商铺路。韩华航空航天负责人说，捷克、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其他国家都考虑在欧洲购买国防产品。现在大家都知道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在南韩公司购买武器。南韩国防部表示，随着西方国家增相军事援助乌克兰，加上朝鲜半岛和南海等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南韩军火销售额由2021年的72亿5千万美元跃升到2022年的170亿美元以上。分析人士认为，因为和北韩的紧张关系，南韩的武器生产一直是高速运行，并且不断更新升级。去年11月已经有报道指，过去五年期间，南韩在东南亚军售市场的份额超过了俄罗斯，占据第一位。上个月，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如果乌克兰的民用设施受到俄军的大规模袭击，南韩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一条身上绑着孭带的白鲸曾经在2019年出现在挪威，引发热烈讨论，被推测是一条接受过俄罗斯海军训练的间谍白鲸。近日这条白鲸再次被人发现出现在瑞典外海。保育组织 OneWhale 29号表示，这条白鲸最初在挪威偏远北部芬马克地区被发现，三年几以来它大多数都会在挪威北部海域附近活动，但是近几个月来加速游向瑞典。随后这条雄性白鲸29号在瑞典西南部 亨内博斯特曼德外海被人发现。OneWell 海洋生物学家史全德表示，不清楚他现在为何加速得这么快，尤其是他正在非常迅速地离开他的自然栖息地。他并且推测可能是荷尔蒙驱使他寻找伴侣。白鲸是一种非常善于社交的物种，他可能在找其他的白鲸，而距离最近的白鲸群正位于挪威极北方的冷岸群岛一带。挪威人为这条白鲸改名叫做 Valdimir， 是将挪威文里面的鲸 Wow 结合俄罗斯人名常见的字尾 Dimir， 暗示这条白鲸和俄罗斯的关系。这条白鲸首次出现在挪威的北极地区那阵，挪威渔业局的海洋生物学家帮他除低身上所穿戴的一条孭带。这条孭带附有可以安装运动摄影机的支架，以及在胶扣印有圣彼得堡设备字样。挪威渔业局官员表示，这条白鲸看起来不怕人，有可能是在一个圈养区走脱，亦都可能接受过俄罗斯海军训练。据悉，这条白鲸由2019年4月抵达挪威之后，亦都再没见过它其他的同类。位于挪威和俄罗斯北方的巴伦支海是一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区域，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潜舰在这一带的行动都受到监视。埃及总统塞西29号声明，已经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双方同意立即升级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据路透社报道，埃尔多安日前在土耳其的大选连任成功，塞西29号致电祝贺他达成连任目标。而在2013年埃及爆发政变，已故前总统穆尔西被推翻，因为穆尔西和安卡拉当局关系密切，导致两国关系急冻。埃及外交部长舒海里今年4月出访土耳其，会见土耳其外交部长恰姆什奥努，双方就提升外交关系、筹备两国总统会晤事宜达成共识。恰姆什奥努今年4月曾经表示，两国总统或者将会在土耳其大选结束之后会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这两日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河南的小麦成熟了，留在农田没办法收割，已经成熟了的小麦就这样在田里面发毛发芽，还开了花。网上的影片爆料，河南南阳170万亩小麦全部都在田里面沤烂。为什么不收割呢？因为没有收割机，收割机呢在公路被困。有人说是因为农管不准收割机，没有证跨区收割。之后又有网友爆出，其实不是不给收割机收割，而是要有村长乡长来认领收割机。为什么要认领呢？因为认领之后就要统计收割机到底收割了多少亩地，然后要在这些收割机的收入里面抽佣，村长抽一份，乡长亦都要抽一份。疫情期间不给落田耕种，今年雨天多个地区有阻挡收割机收割，那是为什么呢？你以为这就完了？界面新闻昨日的消息说，河南省财政部紧急拨款2亿专项用于控干小麦。今年真是眼白白看着河南要挨饿了。今日见到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一个关于农业的演讲，大概是在去年的，说民进党执政给农民福利，给参加耕作的农民农业保险，而且还有农业灾害保障。蔡英文总统执政期间，农民有养老金，那是用制度提供农民保障，那是对农民的尊重，来感谢农民。赖清德做副总统期间，解决了农业用水的保障，农民家庭的子女翻学有奖学金补助。生活就是需要我们一起互相支持、互相照顾，台湾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怎么说呢？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